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有些音乐作品，不论是过去的经典或是现在的流行，它们之所以会让人一听就喜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旋律好听，再来就是他们的音乐有着平易近人的风格，就算第一次接触的听众都会深深着迷。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为各位介绍这位重点作曲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位是孟德尔颂，也为各位邀请到国内知名的钢琴家卢逸之老师，带着我们来温故知新孟德尔颂。逸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提到孟德尔颂，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入门古典音乐领域必定会接触的作曲家之一，特别是他的音乐风格，乐评家说会散发着幸福洋溢的美感。但以您过去弹奏孟德尔颂的经验，您怎么解读这位作曲家？
我的确觉得弹他的音乐有一种很优美很幸福的感觉，
是是，
我想这种感觉其实建构在他的音乐没有很多的这种需要对抗或者需要争斗的事情，而且他的写作方式都是非常流畅顺耳。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拿他最有名的无言歌里面的春之歌，你听它这个旋律听一听，你就觉得整个曲子大概就是三和弦七和弦就这样写下来，所以是没有那种不和谐的地方，都是非常的稀少，或者说就是这样顺顺滑过去，就不经意你不会觉得说某种东西在跟你诉苦啊抱怨啊，或者是生命中有什么很沉重的事情，在他音乐里面比较少这种事情。我们稍微听一下你就应该很快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像这样子，或者是说不只是这一首，我们拿一个他室内乐的作品来说，像他的大提琴奏鸣曲第一首他的开头基本上就算是旋律啊，或者是这种齐奏的旋律来说，我弹钢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他还是就是你听起来就是很顺，没有什么会让你那个锥心痛肺的事情。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我觉得在欣赏上的话，就是一种很舒畅的体验。那我觉得这跟他的整个生长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他爸爸是就很厉害，就当了银行家所以不只是就是内涵上他有我们这样说，不是一个粗人就只有吃饭睡觉然后就不是食色性也的那种粗人而已然后加上他的经济上又相对富裕妈妈又是钢琴家，所以整个在他的这个家族里面，我觉得他是有某种很棒的先天优势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人脉上的资源，他们在一个他所接触的人都是有某种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孟德尔颂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他的小时候真的是一个传奇。他小时候他爸妈就弄了一个乐团给他指，谁可以在十二三岁或者就是青少年时期我写曲子马上就有一个东西可以来让我试，我觉得这就是没办法。然后加上孟德尔颂自己又很成才又很努力，那这真的就是没办法，就是集先天各种各样的优势于一身我们看他的传记里面，他那时候他们家往来的人都是当时在欧洲上的文化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然后他还跟歌德聊过天是好朋友等等所以有一个音乐乐评家就是说，那当时的他家就是整个欧洲的客厅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交际场所。那唯一我们真的如果要说是什么可惜的事情，就是他比较早过世而已这是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好的背景以及资源，你说他真的要去争斗什么好像也不是那么必要，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好好的运用你现有的东西让他好好的 发扬光大，所以我想 这某部分也是影响到他的音乐里面，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美啊，幸福啊，还有顺耳。然后我们刚刚又说他这个人 又很成才哦，所以他如果要在音乐上展现他很厉害很华丽的技巧 这方面的话，其实他是没有问题的。
是是，
然后我们在他的音乐里面时常也都听到一些很厉害的什么爬音啊、音阶啊、分散和弦这种当时属于展现技术的元素。但是你说他要觉得说啊，你们这些在位的当权者啊，你们所觉得的好都不是好，我要自己新创一个好，好像也不像李斯特说他自己就创了一些比如说很厉害的八度连续什么这个那个技巧，倒也没有哦。所以我会说，就是说他在当时他那一个时空背景下呢，他站在一个资源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他也真的是妥善的运用了他的资源，而造就了一个其实我们人人都很想追求的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所以也让他的音乐里面长得非常的幸福美满。我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念书，那柏林是孟德尔颂他生命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住的一个地方哦。那在柏林念书的时候，我到后期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叫做孟德尔颂之屋去演奏过。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孟德尔颂家，他本来是汉堡出生，后来迁居到柏林以后呢，就开始买房子，然后就买了，然后就变成了，反正就变银行家了。那个我演奏的地方呢，其实是他的一个马厩哦，所以是你就想，你家的停车场有一天可以变成音乐厅，然后在里面摆了一台钢琴，然后50、100、200人坐在那边，然后听着一个钢琴家在那里演奏，所以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马厩了哦。当然因为它是马厩，所以它不是像我们在欧洲常常看到的那种城堡，它的窗子或者是天花板多么的华丽，但是就一个空间上而言，我觉得我在那边演奏，我就其实可以感觉到哦，孟德尔颂他们家的家世不简单这样。
是是，通过逸之老师刚刚的介绍，我想朋友们可以多少了解到孟德尔颂他的成长背景，尤其在物质方面，他真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葩。不过也因为他家庭的富裕环境，造就他的音乐风格，就像刚刚逸之老师示范的《春之歌》，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开头钢琴独奏部分，朋友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位作曲家笔下流泻出来的确是平易近人的风格。不过提到他的创作，我们就协奏曲这个领域来看，我相信大多数听众朋友想到就是他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不过除此之外，其实他为钢琴跟管弦乐写的作品还不在少数哈。
是的，他除了小提琴协奏曲以外，他为钢琴写了两首钢琴协奏曲，然后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钢琴跟乐团的作品，分别是 Capriccio Brillante in B minor， 就是华丽的奇想曲啊 ，B 小调华丽奇想曲，以及华丽圆舞曲啊，那这个是降E大调的啊，反正就是你就看到华丽两个字。那的确这些曲子我这样听下来，除了那个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啊，基本上都是走一个华丽风。那华丽风其实就是在古典时期以及浪漫时期那种交界的时候，他们开始喜欢某种技术上很超卓很快速的表达方式哦，所以这里面比如说克莱曼蒂啊，然后他写了很多练习曲，然后就把那个练习曲或者说像彻尼啊，就是这一种感觉的曲子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面。那孟德尔颂当然也受了一些这样子的影响，即便是这些曲子写了已经是在大概1830年，所以就算华丽风比较晚期的时候了，但是你可以在这些曲子里面很容易的感觉到哦，弹钢琴的人技术很厉害。
是是是，
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三首包括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两首的那个 Capriccio Brillante Rondo Brillante 这两个作品，大概都是作品 OP20几、哦、所以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创作的。那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他写的比较晚、哦、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当他年纪比较长在写曲子的时候，当然那个华丽的感觉还是在，但是我觉得他写起来写曲子更加的自由，他更不被那些写曲子的某些套路以及条条框框束缚住，而且那个华丽也只是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他才稍微展现一下、哦、那更多的是讲他内心里的话，因为感觉就是到了某个阶段他不需要再汲汲营营的去得到 别人的肯定，他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所以他讲他觉得重要的事情。嗯嗯，我觉得是这几首曲子最大的差别。
嗯，也就是说可能年长之后啊，这个心性的改变变得比较内敛。
是。
那不过提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在3月23号的音乐会上，逸臻老师将跟国家交响乐团要合作演出的是孟德尔颂 G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个作品如果我们就钢琴协奏曲整个历史来看的话，似乎比较难得听到。我想请逸臻老师先为我们介绍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好的，这首曲子是在1830年到31年的时候完成的。那孟德尔颂大概是二十几岁，所以你就想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去，那时候他去意大利旅行，所以他去某种地方，你讲说壮游也好，说打工度假也好，反正他就是出了他本来的居住的地方，到了南边，然后南边回来之后，他就已经写了意大利交响曲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就把这个作品公诸于世。那在这之前呢，他在慕尼黑遇到一位女孩子，她叫做Delphine von Schauroth，这个人他钢琴弹得很好，然后他们也在双方长辈的促成之下呢，差一点要结婚，但是后来反正就是没有了。好，那他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优秀的女孩子，然后就想说，那她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把这个曲子写出来。那后来她是在慕尼黑把这首曲子由她自己亲自首演的这个曲子。那我觉得在她写这个作品的时期，在钢琴协奏曲领域里面有两种很常见的开头方式。一种就是承袭传统，就是说从莫扎特、海顿、贝多芬以来，如果你写一个钢琴协奏曲的话，一定会乐团把整首曲子的前三分之一先跟各位叙述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呢，主角独奏乐器再会把那个前三分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呈示部，这样走一遍，然后在后面的什么发展部啊、在线部等等等。好，那这样子做的人，譬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肖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就是长这样子，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就长这样子。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前奏就有四分钟，但是当时也有另外一派人觉得前面这个很冗长，所以就不要废话，直接主角进来，就像 YouTube， 你要看 YouTube， 你不想要看到很多的前情提要。我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刚刚讲那个 Brahms 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前奏四分钟，你知道葛利格钢琴协奏曲就是那个拉拉手米那一首啊，那一首的前奏四秒钟，所以是一个四秒钟对四分钟的大对决。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听习惯了前面乐团演奏的时候，你还可以放空啊，跟旁边讲讲话，然后突然就是重点来了，不要睡觉，所以这我想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震撼，所以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你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孟德尔颂这一首的确就是一个直接来的钢琴协奏曲，一开始就噼里啪啦的八路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哇，好厉害，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这是我想这是这首曲子第一个最特别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像他的第三乐章啊，他就是真的是走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华丽风，就是有一种来来来，你看看我多厉害，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我可以弹多快，我可以就是我你们来看我的这种这种的乐章。所以钢琴很忙啊，我的右手一直在弹，我一直觉得我一个音收一块钱的话，我应该可以买一栋房子这样。对。那的确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首曲子在历史的洪流当中的确它不是观众会第一个我们马上想到的经典钢琴协奏曲。那我觉得它的原因是在其实孟德尔颂写这个曲子当时他演完以后，我们根据他的书信，这个曲子是非常受欢迎的，只是就是长江后浪会推前浪嘛，你就当有更多更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一直对观众的感官做了一些新的开发以及刺激的时候，变成我们现在一想到的是哦，柴可夫斯基第一号啊，拉赫曼诺夫第二号啊，或者拉三啊，或者普鲁高耶夫什么，就是这种格局宏大的那或者是大山大海啊，然后技术辉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揪心的场面。那 的确这个东西是在孟德尔颂音乐里面比较少见的部分、哦、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譬如说现代的音乐会里面或者是钢琴大赛里面，它不一定是参赛者或者是音乐家的首选。
嗯哼哼，不过除了刚刚逸晨老师提到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还有一些音乐方面的表现特色，就它的架构上来看，好像这部作品也跟其他甚至之前的传统钢琴协奏曲有点不太一样。
对，那像这一首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三个乐章连在一起的曲子、哦、那你要说它是一个乐章也我也不会说你错啦、哦、那一开始我19岁弹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是三个乐章，因为它其实段落非常的明显，只是它把这个东西接在一起、
嗯、
那接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花招啊，在几十年前从海顿他就有做过这种事情了啊。譬如说我现在弹的这首海顿奏鸣曲的作品16-34，它的第二乐章跟第三乐章是接起来的。那后来贝多芬也常常用这种招数啊，像他的华德斯坦啊、热情啊，就是二三乐章接起来哈、哦。但是你说真的要把协奏曲的各个乐章接起来，我觉得孟德尔颂应该是看到他的前辈啊，叫韦伯啊，就写《魔弹射手》的那个韦伯。韦伯他写了一个曲子叫做 Concertstück， 我不知道这个曲子要怎么翻成中文，反正就是 Concertstück， 这个在1821年写的。那韦伯那时候本来想要把它变成他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可是韦伯发现他想要一口气把它写过去，就跟当时的人对协奏曲的认知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所以他就不叫他做钢琴协奏曲，就给他一个名字、哦、那 concert 就是你可以把它翻成音乐会或者是协奏曲， stück 就是作品、哦、就像一个像协奏曲的作品这样感觉，然后不分乐章从头一直就是这样弹到尾。好，那这个曲子孟德尔颂11岁的时候在现场听过，那后来他也练过，所以我自己就这样推论，这个可以算是他写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某种的理想的状态、哦、所以他就把这个方式学过来，那在1831年完成了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刚刚说你要讲他三个乐章也可以，讲他一个乐章也可以，因为他的确你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分成三个段落，但是他的前后是有非常强烈的前后呼应以及贯穿的感觉。我举几个例子，光前面这三颗音、啊、其实这三颗音就可以在整首曲子里面做很多事情了。你看这个噔噔噔是一开始的开头，但是也是第二主题的开头，就这三颗音、啊、然后在第二乐章的开头也是用三颗音，就是接着的三颗音往上跑就可以写出另外一个旋律。好，所以就是说他在想东西的时候，他是整个协奏曲在想，不是只有想单一的某种东西。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真的就我真的觉得因为例子太多，所以这绝对不是巧合。我刚刚弹的那一个开头啊，其实你在第三乐章里面也会发现类似的东西，譬如说开头长这样，一个音阶上去，那他到最后他总是要把这个没有完成的音阶把它完成了，所以最后就长这样。好，这是第三乐章的结尾。你在听协奏曲的时候可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我在十九岁练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我练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就发现说，哇，原来它其实有这么多的前后呼应哦。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也觉得是蛮神奇的，像这个， 这就是一个大调板一个小调板嘛，那这一个是在前面的第一乐章，一个是在后面的第三乐章。好，所以我大概举了这几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在设计这个曲子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整体性的思考，所以你要把它讲成一个乐章的话我也不会反对，那你要讲三个乐章我觉得也可以。那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只有在一种状况会吵架，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种协奏曲比赛呢。如果他现在要讲说啊，我们只能弹一个乐章的时候，所以这个学生到底是只要弹到中间的部分呢，还是要把整首弹完，这时候就会有某种的争议。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聆听者来说，我觉得发现这个曲子里面这些精妙的地方的快乐，就远比你去研究它到底这是一个乐章还是三个乐章正确答案要更让人开心的多。
嗯，哇，我觉得逸志老师的确讲到一个重点，我们站在一个一般的欣赏者的角度来看这首作品，只要去体验孟德尔颂笔下透过他的音乐内涵，还有透过他华丽的技巧所要展现出来的音乐情感。这部作品在3月23号国家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将由卢逸志老师领衔演出，并且由音乐总监 Jim Merkle 率领 NSO 共同搭档。不说起跟这个 Maestro 的合作演出，这是您第二度跟 Jim Merkle 的合作。
对，我上一次跟Maestro 一起合作的时候应该是在疫情的那一阵子，我跟严俊杰一起弹了普朗克双钢琴协奏曲，那我们在台北以及高雄卫武营一起做了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跟 Maestro 合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一直站在一个很棒的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希望可以透过大家一起的努力把音乐做到最好。那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指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非常珍惜与他合作的时光。
是是，我相信听众们在现场实际观看独奏者跟这个指挥家的互动，一定会有卢逸志老师刚刚提到那种深刻的感动。不再回到这场音乐会啊，除了上半场的孟德尔颂作品之外，下半场就是国家交响乐团这个年度乐季的主题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的交响诗堂吉诃德。那一听到这个标题，我相信大多数听众朋友会想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
堂吉诃德是一个经典的文学小说，那我在讲堂吉诃德之前呢，我想要从孟德尔颂那边讲过来。其实孟德尔颂也写过堂吉诃德相关的作品，他写了一个歌剧叫做The Hochzeit des Camacho， 就是卡马丘的婚礼，那里面的情节就是堂吉诃德里面的一小段的故事哦。那堂吉诃德这个题材其实自古以来被很多作曲家所喜爱，然后也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像是普塞尔啊、泰勒曼啊、法雅啊、等等等。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史特老师当然也是哦。堂吉诃德他是一个骑士小说，但是不是那种很正规的骑士小说，他是在讲在一个没有骑士的时代，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读着骑士小说，然后他就很向往那个以前的骑士在做的事情。以前的骑士就是去铲奸除恶啊，然后去英雄救美啊，然后等等等哦。那在当时，骑士小说它有一些功能啦，就是希望说所以你们这些人在当时没有网络啊，没有什么 YouTube 这些年代，所以这算是一种在人民之间他们日常劳作以外他们的思想上会跑去的地方。那这些骑士小说其实对于当权者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骑士小说这件事情控制的好的话，其实也是对于人民的一种思想的引导以及控制。所以你就要在公民教育啊，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做好事啊，然后效忠国王啊，乖乖的啊缴税啊，然后就跟着国家一起出去打仗哦，然后就是得到什么国家荣耀，就把你变成那个国家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堂吉诃德这一个人呢，他就很爱读这种小说，所以他就幻想着自己要去当骑士铲奸除恶。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大的现实与理想的鸿沟哦，因为他读着读着就想去当骑士就好，然后他就 当骑士就一定要有一个女主角嘛，然后他就虚构了一个女主角、啊、叫做杜奇内亚，这个杜尔西尼亚公主，然后就对她、哦、非常的爱慕啊，此情不渝，然后就拼凑了一个破铜烂铁，因为他没什么钱、啊、然后就找了他们家一个瘦马、啊、就当成战马，然后就出去铲奸除恶，然后他还找了他们那边的一个农夫叫做桑丘当他的助手，然后出去铲奸除恶，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在铲奸除恶，他就做了一些怪事情、啊、譬如说把一群商人啊还有羊群啊当成坏人，就要去把他们消灭啊，然后或者是把破旧旅店当成城堡啊，然后我想最经典的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把风车、啊、就
是
很大的那个建筑，荷兰的那种风车，当成一个常备巨人，说好我要把你这个恶魔消灭掉，所以他就去跟这个风车打架、啊、当然是就是打输了，然后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好，那这个故事在当时非常的畅销到我看过一个描述是，如果你远远的看到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在那里傻笑呢，八成他就是在念堂吉诃德、啊、好所以这个作品在那么被广为人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说这个角色为什么这么样的让人觉得好笑但是又触动。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堂吉诃德有他一个很崇高的理想，那虽然这个理想可能有一点不切实际，或者是在现实的时空之下真的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就会觉得他这个人蛮可笑的，但是也蛮可敬的，因为他愿意为他的理想去付出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是不计代价的，即便最后我们想象他跟风车打架最后就是摔下来啊，这种他会受到一些伤害、哦、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他被伤害以后他当然就会被旁边的人嘲笑，那到底是这状况是我的问题还是你们的问题、哦、那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们有一股傻劲，或者是他有一些的理想，那会在从事这些理想的时候遇到了百般的挫折，甚至周围人士的讪笑，你当你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哪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堂吉诃德，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件事情就很触动当时的人、哦、那也在整个文学圈里面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后世有很多的人以这种一个主人一个仆人然后出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不管是冒险、啊、还是奋斗啊，什么事情，这就变成一个小说的形态、哦、然后就后面有类似很多这样子的架构，写出了各式各样的小说。
嗯，哇，听了一只老师讲简单的分析，我相信朋友们对于塞万提斯这部经典之作《堂吉诃德》他的创作背景还有人物的特写多少有些了解。不回到这个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他这部交响诗《堂吉诃德》是用什么样的编制来叙述呢？
好，在讲这个特色之前呢，我想先把那个脉络从交响诗开始讲过来，然后我们再讲这首交响诗有什么不一样。那交响诗是从李斯特华格纳那个时候开始的一种音乐交响乐的写法，那以前的人都是写交响曲啊，写序曲、哦、但是李斯特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在这个交响乐的编制里面给他一个标题，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方式，或者是音乐的内涵，我就直接端出来说我这个曲子是在写什么，而不是用一个百搭的标题叫做第一号交响曲第二号交响曲，让观众自己去想象。那当时之前的音乐美学会觉得说啊，我们在听音乐最美妙就是听那些音的变化，我就觉得很开心，但是李斯特觉得音乐是要能够就是描述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加上李斯特本身自己在艺术的底子，特别是文学的底子非常的好，所以他可以透过音乐来描述各种各样他知道的文学上的事情，或者神学上的事情，
是是是，
或者他的所见所闻全部都可以排到这个音乐里面，让音乐变成一个我在讲一个特定的东西，而不是我在讲一个让你自己去想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当然在当时就是有音乐美学上的论战了，所以就是浪漫时期的一开始就是两派人马在那边吵来吵去，好，吵到理查·史特劳斯这个年代呢，那理查·史特劳斯就延续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觉得音乐一定要有故事在里面，好，所以这故事可能是史诗啊，可能是像我 我们这次要讲的唐吉诃德，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学作品，然后他把这个精神放到这个音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史特老师其实是用音乐在翻译他想要表达的某种艺术作品。好，我们就以这个来说，就是唐吉诃德。那理查史特老师他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神，他说我就他反正就是把所有他可以看得到的东西翻译成声音，他说我可以现在就描述你把这个汤匙还有叉子从这边放到那边的过程，我就可以写一个曲子这样子。所以他就真的很能写啊。那这一首唐吉诃德，他的有一个副标题叫做骑士性格的主题幻想变奏曲。那这个曲子总共有十段的变奏，那前面还有一个引子，那后面还有一个结尾这样子。那我们讲到变奏曲的话，在音乐史上的变奏曲里面有很多种的变法，譬如说有一些人他可以旋律加加减减，这是一种变法，有些人是和声固定住然后上面随便乱弹，或者有一些人呢和声把它做一个改变，或者是速度上的改变，那有些人是把这个曲子的个性做一个改变，所以变法很多种，但是有一种的变法是精神上的变法，也就是说我知道你这个曲子在讲什么，那我以你要讲的内容为核心，我剩下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这叫做幻想式的变奏。那这一个理查史特劳斯的唐吉诃德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像幻想式的变奏，因为它不是从一个主题然后针对这个主题去做加加减减，它是针对一个故事来从以这个故事为核心去这样跑这整首很巨大的作品，所以跟我们熟悉的变奏曲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那他在架构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曲子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几个乐器，那这几个乐器就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小说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在听这首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大提琴坐在前面，基本上就是像一个大提琴协奏曲，而这个大提琴代表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唐吉诃德。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吃重的角色，就是中提琴的 solo、那中提琴的 solo 就是代表他的仆人桑丘，那还有木管群呢就会代表他这个理想中爱慕的那一位公主、大概就是像彼得与狼这样子，他把乐器跟某种的角色这样子做一个连接，所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现在这个音乐在讲什么东西。而这个曲子的每一个变奏其实它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主题，说现在在讲什么、譬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曲子的影子啊，就是唐吉诃德小说读太多了，就自己幻想变成小说主角要去当骑士这样子。好，那主题出现的时候就是唐吉诃德找到了桑丘，然后他们要一起出发去当骑士啊，然后第一变奏就是他们遇到风车，然后就马上就是故事的最经典的他们就跟风车大战，然后就打输了嘛、然后第二个变奏就是他跟羊群打战，那跟羊打架他打赢了，还好打赢了，不然就真的太丢脸。好，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变奏它都有一个具体的故事可以跟它相对应，而这些变奏并不是像我们所熟悉的以前的变奏是同一个东西的变种，或者说一个人穿不同的衣服来给你看，而是他们是很多不同的人但是组成了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有个题外话，就是这一首曲子的第一跟第二变奏后来也在另外一个电影里面被引用了、这个电影叫做单身动物园、那在大陆翻译叫做龙虾、就是说就是某种奇奇怪怪的社会里面呢，就一群单身男女就被关到了饭店里面、然后就规定大家在45天之内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伴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你就会被处罚，就会变成一只动物，然后被流放到大森林里面去、然后就开始有一个人就是就单身啊，然后在这个旅馆里面找，使出浑身解数来把妹都把不到，然后他就被流放到就反正就逃到森林里面，结果在森林里面就遇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女生，就他们两个就变成情侣找到真爱，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好，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跟唐吉诃德没有关系、但是音乐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没事的话去看看这个单身动物园，去找找这个唐吉诃德到底被放在什么地方。
哇，透过一直老师这么丰富而且有趣的解说，我相信听众朋友多多少少对理查史特劳斯这部交响诗唐吉诃德的创作背景有些认识。我这次应邀跟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大提琴家在目前国际乐坛也是赫赫有名啊。
是，这次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Daniel Miller Short 来为我们演奏。那他好像上一个月季也来过我们台湾为大家演绎、哦、那他是德国人，他的老师就也都是大名鼎鼎的人啊，什么 Heinrich Schiff 啊，然后 Iserlis 还有罗斯托波维奇等等。15岁他就拿了柴可夫斯基青少年的金牌啊，所以就真的是英雄出少年。我觉得他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对于现代的作品他并不排斥哦，那也有一些现代作曲家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把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就献给了他，比如说那个 Andrei Previn 的普列文啊，是是是，还有 Rutsika 还有 Albrecht 这些有名的作曲家、哦、那他自己在艺术的生涯里面他曾经说过，他觉得他想要把音乐以及绘画以及文学这三个重要的关系把它连接起来并且呈现给观众，所以他在一些音乐会里面他会亲自在前面担任解说的工作、哦、那他也非常喜欢跨领域的作品，那他曾经就是演巴赫的无伴奏，然后请个就是舞蹈家就在旁边直接跳舞、哦、
是是是。
那我想音乐当然他有他传达的方式，那舞蹈也有舞蹈传达的方式，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两个方式在一起传达的时候，那它的这种讯息的强度是加成的，我相信身为一个观众也可以收获到更多的不一样的感触。那他这次在3月29礼拜五的晚上7:30也会在我们国家音乐厅加演巴赫无伴奏、嗯、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也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Daniel Miller Short 他除了演堂吉诃德以外呢，他我刚刚讲的巴赫无伴奏是有怎么样的魔力。
是是是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钢琴家鲁伊兹老师为各位介绍了3月23要登场的堂吉诃德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就是以孟德尔颂为主题，除了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 G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之外，还包括孟德尔颂根据德国文豪歌德两篇短诗所作的平静的大海与幸福的航行，我们就来听听在作曲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如何带我们体验写情又写景的音乐画面。那至于下半场的重头戏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理查·史特劳斯的交响诗堂吉诃德，即将借由国际知名的大提琴家 Daniel Miller Short 要领衔演出。那除此之外，这场音乐会还将首演国内新生代作曲家陈思安他的1分钟交响曲《雀跃》。相关的演出资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来查询。我们再次谢谢逸兹老师的分享，
谢谢。
在今天节目中为各位选播的这是由鲁伊斯老师所演奏孟德尔颂的《春之歌》。在音乐声中我们再次谢谢朋友们分享，我是邢子清，我们下次节目见。 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